我今天能够把17章啊来结束它哈，嗯，我们继续来讨论咱们今天的经文。好，前面我们先讨论了关于这个神的国啊，这个天国这个概念，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啊，特别是在吩咐大使命的时候，那么就向门徒来宣告了一件事儿啊，那就是在马太福音里边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。那么，这表示什么意思呢？多处的经文告诉我们啊，那个时候，主耶稣就得到了天国君王的权柄。那么在许多经文里边说，这个权柄就是天上地下所有的啊，就表示是统治万有的权柄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已经因着他的恩典和他的救赎，我们已经恢复了神国子民的身份。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去啊，但是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身份。那么我们重生啊，这个是指的我们以前不在神的国里，已经在神的国里边被除名了啊，就是从亚当吃的日子必定死啊。我们重生呢？它不是相对于我们肉体的死亡，也不是我们的灵性上，它没有知觉了或者怎么样了啊，而是指的我们的灵性被从神的国里边，除名，对吧？那么我们这些亚当的后代呢，一生下来就不在神的国里，对吧？所以我们需要重新在神的国里边注册，因此我们重生啊。就是我们在相对于神的国，我们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。所以在主耶稣路加福音15章里边讲到那个浪子的时候呢，说他死而复活啊，其实他的儿子并没有死嘛，对吧？是指的他相对于他父亲的关系啊，他是死，像死了这个儿子，现在又活了，现在又回来了，是吧？然后呢，就是失而又得的。所以这个，我们在神的国里边重生，啊，就是表示我们重新回到，神的国度的关系里边，然后呢，我们的名字啊被写在生命册上，那就成为神的国的里边注册的子民啊。那么这个是神的国的概念，虽然我们现在还生活在地上。那么这里呢，主耶稣把话锋一转。啊，这个就说了，说人子降临的时候啊，他说你们不要这个出去啊，也不要跟随那些说看了在这里，看了在那里的那些人，是吧？因为相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呢，就神不是在地上要再建立一个以色列国了。那么今天啊，这个地上的以色列国再一次被建立起来了。这是不是神的国在地上的部分的延伸呢？不是，啊，不是。那么今天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啊，在地上再一次建立，它在理论上啊，也不是在神的立约大卫王朝的旧约以色列的国度的延伸，因为那个国度早已经结束了。今天只是一个单纯的圣经的预言说，主耶稣将来的时候要再一次招聚，以色列复国，对吧？这是地上的一个行政的国啊，就是今天的以色列。然后呢，就是以色列的山啊，这个在以西结书里边啊就预言啊，这个要再蒙福，以色列荒废的城邑要再有人居住，对吧？那么，然后呢？它不再分为犹大国和北国以色列，而要连为一根啊，成为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国。 那么这一切呢，都是根据圣经的预言应许的，将来要有这么一个国家。这个国家就是地上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国家，但是这个国家呢，是神要建立的。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，就是神拣选的血统上的以色列人，是吧？那么现在他们是不是神的国的？这现在的以色列公民是不是神的国民呢？不是，是吧？所以现在的以色列国，地上的以色列国和天国也不是一回事儿，对吧？地上的以色列国是神的子民，对吧？但是就着福音说他是仇敌呀，是吧？但是就着这个祖先啊，这个他们是蒙爱的，就着祖先说亚伯拉罕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，对吧？那么这个国算什么呢？这个国就它的建立的唯一目的。啊，建立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提醒全世界的人，人子要来了，就在门口了。那么，因此呢，这里所说的人子降临的日子，啊，要像闪电从这边直照到天那边啊。这句经文就是现在中国有一个大异端啊，这个其实它是个邪教啊，就是东方闪电，是吧？它跟不是耶稣基督的教会里边的一个分支啊，这完全是一个邪教组织。所以这个人子降临啊的日子，像闪电一样从这天这边照到天那边，是表示什么意思呢？闪电表示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表示非常迅速啊，非常迅速。这个天上一亮啊，地上就都看见了。啊，从天这边唰一下就到那边去了啊。我们知道地球是圆的啊，这个它在世界各地同时被看见啊，这是一个神的作为哈。然后，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的苦，被这个世代所弃绝。那么这一节经文呢，它有双重含义啊，一个呢就是指的主耶稣自己。啊，主耶稣自己，当时的时候要被弃绝，被钉在十字架上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指的这个他啊，是指的神的国，啊，这个神的国要受逼迫，啊，就像今天啊，教会在许多地方被逼迫、被拒绝，啊，然后这个最后的日期到了，啊，所以有人说耶稣基督有两个身体。啊，都是为福音的缘故受苦的身体，一个是他道成肉身的身体，一个是教会，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。那么这一个身体呢，也是一个在地上有苦难啊的受苦的身体。好，这样呢，主耶稣就把这个神的国的来到啊，还有呢神的国的降临。是吧？人子降临的日子，那就是要把地上属神的子民要接到他那里去的那个日子啊。那么这一下子啊，就越过了2000多年的时间，是吧？主耶稣复活啊，还不到2000年啊。主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，现在是2024，是吧？现在至少主耶稣30多岁啊，应该是2030啊，等等，这个才到2000年啊。所以人子降临啊，这个提到了就是整个新约时代的结束啊，我们等待的日子结束，然后我们要被提到他那里去。主耶稣说，预备好了就要再来接你们的那个日子啊，就是他降临的日子。然后这个日子下边呢，就描述这个日子的一些特征。那么最后这一句话。尸首在哪里，鹰也在，也必聚集在那里。那么这个呢，有很多人解释说，哦，这是一个主耶稣又讲了一个比喻啊，这个鹰代表什么，尸首代表什么啊？这个鹰吃腐烂的肉啊，怎么回事？那么这个解释呢，咱们现代人有一句话说，你想多了啊，这个解释更不是那个解释啊。这个解释呢，其实这句话是一个，当时的以色列人的，叫什么歇后语， 啊，歇后语或者叫做谚语啊，那么就是一种通常的世俗的说法啊，俗言道啊，就是应失守在哪里，应也必居在哪里。那么这个寓这一个这个这个这个歇后语吧啊，骑驴看唱门，你走着瞧，是吧？这个呢，它说明了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当你看到天上有鹰盘旋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下边有一个死尸，对吧？那么当下边有死尸的时候，它很快就会有鹰在那里聚集，在旷野里边的时候啊，就会有鹰在那聚集了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表示一个现象和导致这个现象的原因，就是说，当你看到鹰在那个地方聚集，那下边你就肯定知道那个地方是有一个尸首的。那么这个借着这一个歇后语。啊，借着这个谚语来表示主耶稣讲的这一些现象啊，当你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，你就知道那个导致这个现象的原因是怎么回事。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解释清楚了啊？所以呢，接下来主耶稣从26节开始讲挪亚的日子，然后讲到罗德的日子，啊。这个，然后呢，就是说，我们当那日的时候啊，要这个两个人在床上啊，要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，这是指的晚上了，半夜了，是吧？当那一夜，是吧？在夜里了。然后呢，就是两个女人推磨，通常这是指的早晨啊，天还凉快的时候啊，就有人推磨。那么下边呢，就是有的人到地里边去干活，这是指的白天，啊，也就是说，无论是半夜，无论是早晨，无论是白天，啊，所以它同时来的时候啊，地球可能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时间，你不要忘记了，这个是2000年以前所说的话啊，那时候还天圆地方啊，对吧？这个，但是主耶稣早就知道啊，他来的那一瞬间，有人在睡觉。有人在，也就是说，有人在半夜，有人在上午，有人在地里干活，在白天的下午，是吧？这个，所以这是一天24个小时人都有，这是瞬间的事儿啊。那么下边呢，就是主耶稣讲到的两个人物提到的当时社会的现象，那么就是这个你。看到这个现象啊，鹰在那里聚集，啊，就看到这些现象，你知道下边就失守，就是当这些现象来到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人子来的日子，这个天国要降临在地上，人要被提到神的国度里边去啊，这个时间就近了。好，讲到这里，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想到问题及时问啊，这个想要说的就抓紧说啊。
就不知道谁留撇下，谁提上，那个标准是什么？那就不知道了，在神手里了。那么每个人都会人心惶惶的吧？
应该是信与不信吧。
这个时候呢，有人讲了这么件事儿啊，这也是根据主耶稣的讲论。啊，马太福音第7章啊，主耶稣就讲到了啊，到那日啊，这个，有些人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不是奉着你的名传道，奉着你的名赶鬼，奉着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主耶稣就说了啊，说我从来不认识你这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那么这句话呢，其实是常常，使我感觉到一种。恐惧啊，这个一种恐惧战惊。那么，根据他的信，其实我觉得两方面啊都要说这个事儿。这个东西呢，不是根据我们是不是完全做到了圣洁律法的要求，而是根据信。那有人说，既然根据信，那就不在乎行为，对吧？但是圣经又说在乎行为。啊，所以这个事情呢，就是说， 你是什么树，就结什么果。如果你不结这个果，那你还怎么证明你是这个树呢？对吧？所以说，这个不在乎你结多少果子啊，而在乎你结的是那个果子，不是你不能不结果子，对吧？所以呢，这个，我们会不会战惊恐惧呢？我们战惊恐惧是对的，啊，圣经从来没有给我们一个定心丸，啊，说没问题，啊，你肯定将来上天堂，圣经从来不给我们这个应许，圣经只应许说你信你就得救，啊，你信你就得救，并且要把这个信坚持到底，对吧？那么，在马太福音里边就是说，那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，对吧？因此呢，我们就不仅仅是一个主啊主啊，好像口头上我们接受了主，接受了这个。可是我们呢，实际上我们根本就不遵循天父的旨意。那么，这个尺度不在乎我们。所以有人说呢，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被提的那个日子，是一个day of surprise 啊，是一个令我们常常可能很多人很惊讶的一个时刻，是吧？那么有人说这就是有三个惊讶啊。第一个惊讶呢，就是说，哎呀，真的有这个日子啊，啊，这是第一个惊讶哦，真来了，好吧？那么第二个惊讶呢，就是，哎呀，我居然在这里，啊，我居然在这里，你也在这里，啊，还有一个惊讶呢，就是，哎，他怎么没来呢？是吧？这个。最糟糕的一个事情之一吧，啊，就是这个奉着主的名传道、赶鬼、行异能的，这肯定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传道人，对吧？他居然不在那里，啊，那我们怎么确认我们是在那里的？那么一方面，我们要确认我们内心的信仰。神把圣经给我们。他就是让我们信，你真的信吗？我们自己心知肚明，但是神不给我们一个非常准确的答案，对吧？你信你就得救。第二个呢，就是看看我们有没有信结出的果子，我们结出了什么果子呢？到了主问我们，我怎么知道你信了呢？我们用什么东西来向他证明呢？主耶稣说，你信了以后，你的生活有什么改变呢？啊，就好像一个女人，对吧？他说我嫁给你，啊，我认你做我的丈夫，那么我们结婚是吧？然后对他的生活没有任何改变哦，他该找谁该干什么没有任何改变，你说他真的是嫁给了这个男人吗？是吧？所以男人也是一样啊，啊，如果他娶了这个女子了，他该干什么干什么，对吧？那你怎么证明你已经这个进入到这个婚姻里边来呢？所以，当我们有了一个关系的确立的时候，它一定会带来我们生活其他关系随之改变。那么，在这里就说到了啊，说凡要保全生命的，第33路加福音啊，第17章第33节这个地方就说了啊，说凡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。那么这里边两个生命啊，一个是丧掉，一个得着，对吧？保全，一个是。这个丧掉一个是救活，那么这两个生命显然是不是一个生命，是吧？就是那个旧的生命要丧掉，新的生命就救活了。那这个同时呢，它也代表着另外一种说法，就是说你彻底告别过去的生活，进入新的生活，啊，你不可能同时具备两个生活。啊，这个是不可以的，是吧？这个就好像，中国和澳洲是吧？中间远隔大洋， 你的身体不可能有一半生活在澳洲，有一半生活在中国，这是不能的。你想要生活在中国，必须生活在澳洲，你必须放弃中国。你想要生活在中国，你就得不到澳洲，啊，就是二者不可能同时兼顾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么属于天国，要么我们属于世界，啊，我们不可能同时属天国又同时属世界，这是不可能的。那必须我们要做一个决定。那么，如果我们成为，选择了天国，那我们就全心全意的属于天国，是吧？也许这个需要一个过程来更新，但是我们必须从意志上，我们要认同我们已经是天国的神的儿女，天国的子民了。所以到了时候，谁选上，谁撇下。可能是一个令我们惊讶的时刻。那么我们在这里说，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面前，我们的内心不是想当然的，而是从神的应许里边的，我们都确认我们自己将来这个等到他来的时候，我们是被选上的，而不是被撇下的。我个人啊，我是不接受一次论的。这个有人把我因此定为异端啊，那是他们不管他们怎么定啊，这个不是圣经的教训啊。那么我们得救的确据来自于圣经的应许，但是并不来自于我们想当然说哦，我知道我已经得救了，所以我就永远没问题了。圣经从来不给人有这个应许的，所以我们说新约就是现在我们在跟主立约的时代，约还没有兑现之前的时候，任何一方违约都表示这个约要作废，对吧？所以我们现在还没进入到那个实际的时候，现在违约，那么这个约对我们来说就失效，啊，约还在，约是永远在的，神不会违约的。但是我们会，所以不要说天堂挂号，然后呢就地狱放纵，然后还是天国的子民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好，下边我们来看啊，挪亚的日子和罗德的日子。那么在26节说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。说挪亚的日子怎样呢？圣经里边说，又吃又喝又嫁，又娶又嫁。然后说到挪亚进方舟的日子，洪水就来了，把他们全都灭了。在这一节经文当中啊，两节经文里头。弟兄姊妹看到，在那个日子是一个什么日子呢？挪亚之前，洪水到来之前的时候，那个日子是一个什么日子？我们用一句最概括的语言，大家认为那是个什么样的日子呢？
安定繁荣。
最终之乐的日子。
哎，我。用这样的话来形容他吧，就是享受今生，不理上帝。神是怎么回事？不管，对吧？不理他，享受今生。享受今生，并不是犯罪。又吃又喝，吃喝难道是犯罪吗？结婚是犯罪吗？嫁娶是犯罪吗？都不是。但是问题在于说，他们沉溺在今生的物质的追求享乐里头，而根本不信也不理上帝的心意。当他们不理上帝的时候，他们的生活道德不可能是好的。但是问题不在他这个道德好与不好， 而是他对神的心意，是不是关心？如果他关心的话，他虽然不好，他会产生悔改；如果他不关心的话，他不管好还是不好，他永远不可能悔改。所以，主耶稣提醒我们啊，这个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上生活，今天啊，我们这个世界生活，看看我们的优先次序，看看我们追求的到底什么东西，我们在信仰上重视的程度如何呢？继续往下看啊，说又好像罗德的日子。罗德的日子在这里呢，就是说又吃又喝，你看两个都与吃喝有关系，对吧？啊，又吃又喝，前面是又娶又嫁，这里呢是又买卖，又买又卖啊，又耕种又盖造。所以到了罗德出索多玛的日子，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。把他们全都灭了。那么我们在这里说吃喝买卖、耕种盖造，这都不是问题。问题是沉溺在这里头。因此，弟兄姊妹，我非常非常从内心底里边跟大家说一句话：今天对教会、对人的灵魂。腐蚀最严重的是什么呢？是对世俗化生活的追求，对于世俗化生活的追求。前两天，有一个美国的歌星到澳洲来演出，我看了一下那个。几个镜头而已啊，具体情况不是十分太了解。那么这个歌星呢，很年轻啊，这个，然后呢，就是个半裸的一个，穿着一个几乎就是一个睡觉的内裤，外边穿一个很短很短的小裙子啊，然后就是薄路透，对吧？拿一个抱一个吉他，然后上去连唱带蹦。唱的什么歌呢？我具体内容我也不知道。但是，就为了这么一个歌星，据说只是进门的票，啊，最低的票得300多澳币，是吧？接近10万人去观看他的演唱会，对吧？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？这个人真的，他的演唱会就值得这么多人去追吗？对吧？哎呀，拿不到他的这个门票就，哎呀，不得了啊！有的人把这个票也炒到天价，就像中国当时在西安啊，举行了一个北京三个小男孩啊，相约10年以后啊，再举行演唱会，是吧？据说是门票炒到了几万人民币，对吧？甚至于有些人把结婚的钱啊，把他妈治病的钱啊，都拿来去买那个门票，啊，甚至于据说是，在外边有几棵树啊，爬到那个树上去，能看到里边的场景。那么他爬到树上能看到什么？也就是几个小黑点儿在上头，对吧？我听了他们唱的歌，连五音都不全，对吧？唱的都走调了，居然啊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疯狂的去追求，这就看到人的世俗化啊已经到了一个什么程度，人的内心的空虚已经到了一个什么程度，对吧？所以今天就是一个吃喝、买卖、耕种、盖造啊，就是这么一个情况。而多少人还在那里警醒？有多少人在那里专注？天上的事，是吧？专注属灵的事，警醒预备我们自己等候基督再来呢，是吧？所以世俗化，我再一次强调啊， 是今天属灵问题的大敌，对吧？不是具体的世界上那些杀人放火，不是那个啊，那个具体的犯罪不是那个，而是世俗化使我们的心灵麻木，使我们对于属灵的忽略，使我们对于神的警告，更不理。啊，今天上帝震耳欲聋的呼声是什么？就是以色列复国，他真的复国了。这个主耶稣说了，他从天的四方把他的子民招聚回来的时候，这就是他再来了，啊，正在门口了。可是人有多少人看到复活的以色列跟主耶稣再来是联系在一起的呢？而且持续关注啊，这个灵里警醒。而不沉溺于今天的世俗化呢，对吧？这里边有一句啊，非常重要的主耶稣的提醒啊，就是这个不知不觉啊，在主耶稣另外的经文当中啊，就提到这个，当挪亚日子啊，人照常吃喝嫁娶啊，这个等到洪水来之前的时候，就在他们在不知不觉当中。洪水就来了，然后把他们全都冲去，对吧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也是到了索多玛，这个罗德出索多玛的日子啊，这些人还在那里怎么吃喝玩乐，还在那里继续追求啊，盖房子就是为了将来居住嘛，买卖要赚钱，要为将来积攒，对吧？这个吃喝就是享受现在嘛，对吧？这个。还计划着这多少年以后怎么回事，对吧？我们不说不能计划，但是人沉浸在这个里边，而那里已经出索的马了，这里还不知道呢，对吧？所以这个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因为我们从来不关注它，对吧？所以人子显现的时候也要这样，啊，人子显现的时候也要这样，所以当那日在房上的啊。这个器具的房间里不要下来拿啊，人的田间也不要回家，是吧？这个要回想罗德的日子，这表示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罗德的妻子啊，要回想罗德的妻子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罗德的妻子回头就成了岩柱，是吧？这表示什么意思啊？你看咱们现在啊，这个飞机上都说，如果出现空难的时候怎么样呢？行李不要拿，啊，这个，什么贵重东西都不要了啊，就是赶紧起来逃生，啊，结果很多人就是因为要拿行李，啊，要回去要找什么东西，结果呢就失去了逃生的机会，所以罗德啊，这个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。因为罗德的妻子就是一个贪恋世俗的人，所以他虽然身体离开了索多玛，可是他的心没离开。所以神看重的不是你的身体是不是在教会里，神是看你的心在哪里。所以要保全生命的，丧掉生命，也就是说我们要得到属天的生命嘛，不要跟世俗的人一同。沉溺在追求世俗的那些享受那里边去，世俗的享受不是犯罪，弟兄姊妹，但是世俗的享受会使我们占据我们大量的时间精力，使我们的关注点放在错的地方，使我们就很难有足够的时间来关注属灵的事情。如果这样的话呢，就是有人取去撇下，取去。撇下，取去的人预备好了的人，撇下的人没预备好的人，啊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边讲到十个童女的比喻，讲的同样的都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今天弟兄姊妹，我相信咱们在座的各位都已经是在基督里的了。那么现在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不要让世俗化麻痹我们的心，我们的追求。正像 使徒保罗啊，在他的书信里边告诉我们的，就是我们既然已经是天国的子民，我们就应当以天国的荣辱为我们的荣辱，所以我们要求天上的事，不要再去求地上的事了。当我们求天上的事的时候，主耶稣说了，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时候，你地上的这些东西神都加给你，对吧？所以，当我们属天追求的时候，我们属天的也有，属地的也有。如果我们追求属地的东西的时候，属天的没了，属地的只是暂时有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但愿我们在主面前有智慧啊。下边说，我们看到鹰啊，狮首在哪里的时候，鹰也在那里了。所以，当我们看到这个地上，现在你看到这个世俗化啊。那我们就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。这一些现象发生，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在神面前当怎样的专注，怎样的警醒，好像是个这个智慧的童女啊。里边啊，这个有人去预备油，有的人没有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啊，这个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对天国的概念。啊，今天我们的状态，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到他那里去。新约时代和新约兑现，啊，我们这个真正永远成为神国的子民啊，那个最终的结局，这个关系，我相信弟兄姊妹应该是弄明白了。好，我们这样呢就结束了路加福音17章的经文。那么，我们回来的时候呢，就进入第18章了。我们先结束咱们今天的聚会。如果有什么分享，我们下边呢，这个我们的 Zoom 还可以再开一会儿啊。好，有谁有感动，为我们做个结束的祷告回应。
我来吧。我们低头为今天的查经献上祷告。亲爱的圣天父，为我们人类的救赎，流尽了宝血，担当了我们罪孽的救主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唯有你是配得荣耀的君王。今天我们蒙你的恩召，在你仆人牧师的带领下，我们查读了路加先知记载下来神的话语，作为教会我们，使天国的奥秘呈现在我们前面，给予我们属灵的粮食及丰满的智慧。在圣经中，不断地教育我们信仰中信心的重要性，因为我们属血气的肉体常会干扰我们圣父圣灵的提示，所以定睛仰望主的，依靠主，才不容易绊倒。信仰中谦卑的心智也十分重要，才不至于自称为义，凸显了人的能力，而忽视了神的救恩。对神的国的认识，我们清楚，是万族得救后归神的国，不是当时以色列人认为复兴、再创大卫时期的辉煌的国度。那是在地上的，所以主教我们记在心中，神的国也就在信他的人的心中。经文中又强调了人子来的日子，和挪亚和罗德的日子一样，但最终选择福音是自己的决定，并告诉我们，选择救赎后，要赏赐属血气的生命， 才能获得重生的生命。重生的生命是由圣灵来做指导和帮助，所以顺服圣灵，持久的信，直到神的恩典、永生的生命赐下来。圣经中讲过，无花果发嫩叶的时候，夏天就要来了，也就是得赎和审判的日子快来临了，要我们常警醒。预留的日子已近了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犹如神的心愿一样，人人都悔改，无一人沉沦。神的大爱和无私的真理，我们人类还有什么可推诿的呢？今天查经已经尾声，我们时时刻刻都把珍贵的荣耀和赞美归主耶稣基督所有，唯有主是配得荣耀的神。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荣耀得胜的名，阿们，
阿们。